欢迎大家收听，继续收听，继续收听生意人生履历。然后这一集呢，是我跟巧莉要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国外找工作的故事，然后特别是你在国外念书，然后拿到学位之后找工作是不是还是会比较容易吗？还是变得更困难？好，巧莉你先分享一下好了。
我其实在国外找工作也没有说找很久，但是我在国外我比较特别，是我在找工作的那一年刚好就加拿大政府，反正应该可能就财务有出什么问题，所以那时候加拿大的规定是你如果在那边对他们罢工，然后可是如果你在加拿大，我记得是大学以上毕业的，加拿大政府会直接给你三年的那个 working permit， 所以你就不用去申请，就比较好，容易就是你的雇主不用帮你申请这个花钱花时间，然后就可以直接找。但我很不幸的是我毕业的时候就发生了罢工，那虽然政府没有规定法律规定我那个时候就算我没有拿到 working permit 我也是可以找工作，雇主也可以请 hire 我，但是很多雇主就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就是你没有拿 working permit 之前他们都会害怕说你可能是一个
非法分子，
这叫 liar 吗？
对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还蛮刻苦的，就是我记得我是上就是秋季班结束，然后我应该是一月底，我记得那二月开学吧，我有点忘几月开学，反正我在那之前毕业了，然后拿到毕业证书，然后也丢了申请 working permit， 就是那些通通都已经丢出去了。但是因为我就太慢了，所以政府罢工，我一直到八月的样子才拿到 working permit。
嗯，
那我中间我当然也有投一些履历啊，有很加拿大的工作很奇怪，是他很多那刊登都刊登很久，可是你丢他都不回应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嗯，
对，不回应。
我丢了好几个通都不回应，
不回应。
然后我有接到几通电话，
嗯，
但都会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Do you have a working permit？ 我就是去跟他解释说我有申请，然后我是应届毕业生是有的，只是现在政府罢工。但只要谈到这个问题，那最后他们都会说嗯，我们有进一步的就是消息，我们的通知你，我就会没有消息，就这样好像三通吧，都是因为这样，就是问到这个问题之后我发现就是就没有下文了。
所以罢工的单位就是在发 working permit 的单位，
对啊，就对，因为那时候罢工我忘了到底什么部，但是就是 working permit 那个单位，然后就是很大，就是变成说他不是不发，他发很少，所以你要排队。我一直你看我记得我应该是反正我记得就是春季班之前嘛，如果二月开学我应该一月就丢了，我一直到八月才拿到。
那正常是要多久会拿到？
听说我前就是那时候我毕业之前前两三个礼拜，比我早两三个礼拜毕业的，可能十二月底或是一月初毕业的，他们大概一个月之内就拿到，或是两个礼拜就拿到了。
哦，那
所以我就说我是真的运气有点不是这么好。
所以那时候你就是后来你就是在。做 postdoc 嘛，对不对？做 postdoc 需要、
但学校因为学校都知道你是他的毕业生啊，所以那时候就变很多人是可以直你如果老师愿意收你，我们老师也比较好，我们老师愿意收。
哎，所以 postdoc 不用 working permit，
其实要的。我八月的时候会补啊，但是学校知道说有这个状况，然后只要你的老师愿意帮你挂保，
嗯，
那就可以。
就可以。
其实应该是说其他学校也都可以、就是只要其他学校是愿意帮挂保、那我们老师很好是我跟的那个老师是你只要在他那个实验室毕业他都会愿意就是说让我们这些外籍生有至少一年的时间去找工作可以当他的实验室的 postdoc。
嗯嗯，
所以我就那时候就留在实验室当老师的 postdoc， 然后就当了快半年多吧，我做到九月吧，对啊，然后我后来就因为家里有事，所以我后来就也没有在加拿大继续找工作，我就回来了。
嗯，
可是就那个 时候，就是你会觉得很那个、啊、很受挫，
很受挫，
就是人找的东西又少，但是明明就有一些那种就工作都抛出来，你觉得这好像蛮适合你，然后学历又要求比如说硕士博士以上，然后要的技术也是你跟你学的比较相关一点的，但是你投过去都没有下文，就觉得
看听起来好像一个很完美的，就是符合你的所学技能的职缺，可是都没有下文，然后又遇到你这个 working permit 没有及时发出来，就又多了一层障碍、
啊，
对不对？就是所以那时候你投的那些都是业界的工作吗？
对，因为我那时候找的比较多是业界，然后我有找一两间是那个实验室的啦，但聊完也没有，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要的就是要的技能也不是说单纯的像化学技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的技能，然后我可能比较不符合要求吧，对啊，然后可是像我刚刚讲那些工作就是有些没有回复的啊，就是那个工作就是忘年在上面，可能我过几个月看还在那边，所以我也不确定是为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没有回应其实是蛮正常的，因为他们的文化就是不是那种像我们在台湾那个很多人力银行就会说什么当天必定回复，然后还会被就是特别框选起来，但是在那里如果没有回复的话，就是他拒绝你的意思，我觉得是一个潜规则。然后
我是一个是拒绝，可是我另外一个是听说，我有听说一种文化是有一些那个公司的 HR 会把它挂上去，是他不是真的要害有人，但他就是类似这是就是收集资讯，一个是一方面收集投过来的资讯、
有这个，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显示他有在 hire， 但是他并不是就像你刚刚你的那个那个学校，
他不是真的有需要这个人，但他让人家觉得
他需要做这件事情，说哎、欸，我们公司的 HR 是有工作有在做事的。
好，我了解。好，那我来分享一个，就是哎、欸，我这个是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但是我要分享这个故事呢，就是我等一下再分享我心得。好，就是我那时候毕业了之后呢，有一个反正我有就是面试一个在英国做 postdoc 的职缺，然后这个职缺呢是我一个认识的人，他认识那个职缺就是 hire 的那个老师他们那个 team， 然后他就介绍我，应该说我们的实验室有用一台仪器，然后这个介绍我的这个人他是那台仪器公司的 scientist， 那所以他常常来 support 我们，他就跟我认识了，然后他后来知道我毕业之后因为我在那个就是在实验室里面的那几年呢，我都一直有 report 他们那台机台的 bug 给他就他们那台机台里面有很多不管是硬体软体的，我就发现很多问题，然后我就有反应给他，然后他好像觉得说我好像很可能觉得说诶，我是有真的在用哦什么的，所以我就跟他有一些互动，然后就认识。后来我毕业之后呢，他就知道我那时候要找工作嘛，然后因为他们算是比较全球性的，他都到各个国家去做 support， 所以他就知道在英国的有一间大学里面的实验室呢也要找一个 postdoc， 然后那个实验室也有用他们的机器，但是研究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是都是会用到那台机器就对了。所以他就介绍他就告诉我这个职缺，然后他也告诉对方的那个老师说他在就是说他知道我，然后他也推荐我去就对了。然后后来我就用就是网络就跟那个英国的两个老师面试了，然后后来他们也觉得说诶我可以去哦，就等于说我被录取了。然后那个 postdoc 是一个好像不到一年的一个 postdoc， 我忘记多久了，就是他的时间不到一年。然后呢他就开始就是叫就是学校在办那个就是要你要去那边工作，不是要办那些签证啊什么的吗？
对啊，
他就开始办，然后就给了我一个人的那个就是 联络方式，然后那个人就叫我寄一堆文件给他，什么我都寄了。
嗯，
结果呢，我觉得这真的是人的机遇。你知道我遇到的那个人呢，他就偏偏他跟我接洽完我寄给他的东西之后，他就跑去休假了。然后他是没有把他的这个工作交接给别人，说诶，现在有一个人要来这边做 postdoc， 你赶快帮他安排，然后帮他申请。没有，他就去休假了。然后后来就遇到什么 Christmas 什么的，整个就这样子搞了一个半月之后，这个人才回来。然后回来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他就跟我讲说，啊，我跟你讲，现在呢，我们这个地方呢要申请这个东西，就是一年只有几次的机会，比如说一季只能有一个时间可以去申请，然后因为他这个我已经错过那一个时间了，所以我必须要等到下一个时间。然后那个下一个时间呢，可能是例如说3个月以后他才能去帮我申请，就类似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一整个觉得，天哪，我怎么会遇到一个这个普龙宫的人呢？他为什么没有把我的申请的文件交给他的代理人？反正就整个让你觉得真的超怪的。
可是我觉得其实国外真的很多这种就是他们好像放假就放假，然后就工作不一定会交接出去，
对，
我就放假。
然后又遇到这样，然后我变成要搞很久，对不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哦，天哪。然后而且你知道，去英国是一个，就是英国这地方物价非常的高，但是他的那个 postdoc 薪水非常非常的少。就是你去那里做 postdoc， 我也去查过，我必须可能还要就办那时候假设我做半年或是做什么，然后我要从这边从搬去那边，然后要安顿我自己的话，就是会我可能必须还要再自己再准备一些钱，不然我的可能是没有会不够，我那时候有计算过。然后你看是不 是你看是不是真的超级命运的安排。后来我就没办法，我就跟那个老师说，那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也很希望有人可以马上去，然后我也被录取了，但是因为这样子我不能去。对啊，我后来就跟他讲说，那不然就没关系，就算。而且那个老师说，他说他们的经费就只有这些，他也没有办法给我加薪，他也知道我去那边那些钱生活是很困难的。对啊，然后啊，后来我就，所以你看有时候也是，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机运啊，就遇到很多这种事情，
老天爷不想让你过去。
对，我后来觉得真的是你讲的没有错，我后来觉得真的是可能上天安排我并不想要让我去，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到那边去。然后在就是在国外找工作呢，除了这一个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经验嘛，就是然后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经验，而且那些工作呢都是很理想，就是我心目中觉得很理想的，就是可以应用到我的工作所能的什么的，但是呢大部分最后都没有成功。那我可以来讲分享一个例子，当然每一个都有很多原因啦，就是那些原因最后也都非常的离奇，我后来想一想其实根本都可以写成一个什么故事，这样连载真的是。我举来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曾经呢有一个面试的机会，是一个现在非常非常知名的药厂，讲出来大家都知道的药厂，然后它是一个欧洲的公司，然后呢它在美国跟一个美国实验室合作，然后要找一个类似 scientist 在那个实验室，那这个 scientist 呢是等于这一间公司付钱给那个实验室，然后请这个 scientist 在那个实验室工作，那等于说我如果去我的工作就要在那个实验室，对不对？所以我就投了履历，然后他也觉得诶，我会的东西，就是我在研究室学的那些东西，跟他们要的那个人应该是95%是一模一样的吧， 好，所以是等于说我可以完全发挥，然后延续去研究不同的这个疾病，然后研究不同的药哦，然后就让人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工作。然后后来我面试，我就开始跟他们在网络上面试啊，就是电话面试，一开始可能跟那个跟这间公司的那个主管电话面试，后来这个主管就找了那个实验室的老师来，然后一起在网络上面试，然后他们就轮流就问我很多问题，然后那个尤其是那个实验室的老师，他就问了非常多的技术上的问题，然后那个公司的那个人呢，他比较问的不是技术上的问题，他比较是问说就是我可能研究的方向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面试完到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到最后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到那个老师超级不爽，就是他你可以感觉到他很不爽的那种叫什么，他很不爽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不爽好像是说，比如说他问说你会不会 A， 然后我就讲说哦 A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解释然后把我会都讲出来，然后他又问说那你有没有做过 B， 然后我就把 B 所有的事情又讲出来，然后他到后来好像有一点觉得说，为什么我问你 ABCD 什么，你为什么都你都可以答得出来，我感觉他好像不期待我这样，他好像到了最后面，我感觉他好像觉得我怎么知道的东西比他还多那种感觉。我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我可以感觉到他开始有一点觉得不是很尤其是在那一间公司的面前，他好像我感觉他好像不是有那么的开心。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说很好，他们问我会不会这些东西我全部都会，那我是不是很容易被录取，对不对？我那时候是这样想啊，我想说他就是要会这些东西的人才能去嘛，那我不是都会，那我是不是应该要被录取，我那时候是这样想。然后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哇，那我可以感受出来他有点不高兴，但是就那老师给我感觉他有点闷闷的。然后但是后来就结束了，然后后来大概一个礼拜之后，那一间公司的那个面试的官呢，他就写信给我说，他说我们要的就是他就是说我没有录取啦，然后他给我的原因是说，他说我们要的这个人呢要会假设 A 这个技能好了，然后但是呢我们在面试的过程里面发现你会的技能是 B， 所以我们没有要用你然后我就一整个非常的就觉得说，天哪，你有搞错吗？这个我明明我会的就是 A 啊，你为什么说我不会 A 呢，然后反而说我会 B 啊？我就一整个就，而且他在那个里面他其实并没有问到太多就是 B 的东西，然后我他都一直在问 A 的东西，然后我回答的东西可能大部分也在 A， 然后我就想说天哪，你是不是搞错了然后我那时候还这样觉得，我想说你是不是搞错了，就是说你是不是 email 太忙然后写错了。后来我发现不是就是没有什么原因，我觉得他就是那一天的过程里面呢，虽然我都有回答对这些问题，都有讲出来什么，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当下，我后来去就是去思考那个过程，我觉得在那个当下那个老师并不高兴我这样的表现，然后
他可能觉得你进来会太多，会把他压住吧，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验就对了。那所以后来我就
一般来讲公司都会希望是比如说同一个价钱去 hire 的人就懂得越多越好，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少很多的心力要去找其他人啊。但不晓得，我觉得还是他其实就是他只是要找，他可能后来也有找别人也有面试吧，可能不止你，然后也有别人，然后只是说要怎么样回绝你的时候就反正就随便写个理由，反正怎么样都是要回绝你，他就随便乱写个理由也不晓得。
对，也是有可能他后来问了别人，别人确实比我更合适， 但是我觉得他假设我今天不合适，但是他回给我的理由是跟事实相反的，我也觉得非常 我自己内心是觉得非常的糟糕。然后但是就是一个经验分享了。我后来觉得说找工作这件事情啊，你可能就是叫做什么，你可能有一个很理想的东西你很想要去做，然后你的职能什么什么都很符合，但是不见得最后你就是真的可以得到那个工作的人，那也不见得是你的问题，也不见得是对方的问题，对不对？就是
有时候还我觉得有时候找工作也有一个是你的眼，就是那眼睛的眼，缘分的缘，你有没有录到他们当时当场
跟
你认识的演员？对，
演员
就是如果没有，就算你技巧再好或干嘛，有的人就会觉得，有的人就是会比较主观性一点强一点的人，他还是会觉得你不适合他。这种东西有时候就是靠缘分，我觉得真的啊，找工作要找到自己想要的，然后完全百分之百，那真的是少。我觉得是有，但是可能机遇没有想象这么的普通。那其他的就是你有没有跟在 hire 你的人，不管是多少个面试官，这些人有没有绝大多数的人跟你有相同的缘分，就是那种磁场有没有对到，然后愿意就是投赞成票让你进来。
对，
我觉得这都还是
有没
有
缘分这件事，对不对？
对啊，
嗯，
因为有时候就算你技能再厉害，但是人家可能就像你讲的，可能你也许可能在打都是打他想要，可是他没想到，也有可能真的没有其他，像你刚刚讲的，如果真的没有其他的面试的，然后他要的 A 技巧你又会，可是他硬要说你是 B 技巧，那也有可能是你会不会压。有老师，我觉得老师我不确定啊，但是有可能就那个人在想说你会不会压过他，将来他可能是他要发号施令的，可是他找一个这么懂的人就变成他不好控制。
哦，这个是有可能啦，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我真的不他们可能有觉得比我更合适的人，只是我觉得
有可能啊，因为
对，只是我觉得不管怎样，我觉得在回你回答拒绝别人的时候写了一个就是不是事实的理由，感觉很不好。
谢谢你来参与啊，那但是我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你也不用解释理由。
对啊，我觉得也可以，也可以。而且我遇到我收到这种信哦，还不止一次。就是后来我回来台湾的时候，有一次面试也是这样。然后那个工作呢，是一个等于说是那个是怎么样？我想想看。那是一个外国品牌的仪器，然后他要找一个写程式的人，然后这个人呢要在就是 serve 半导体产业，等于说要去帮半导体产业客制化程式。哎，你看我真的是什么我都接受。哎，我觉得这个写作这个事情可能跟我原本的领域不一样，我也没有在半导体产业工作过，但是那个仪器本身流程什么原理我是懂的。然后好，然后我就去投了这样子的一个，就反正说就是有这样一个工作机会。然后后来我就面试，然后第一关面试是跟这个仪器在英国公司的主管面试，所以他是跟我用网络吗，我忘记他是好像网络吧之类的面试。然后他就跟我讲啊，然后就问我说之前用过哪一些仪器啊，然后什么经验，然后我会不会写什么什么程式之类的。然后讲完之后，他就觉得说我他就说哇太好了，你不但会这台机器，你还用过很多不同公司的这一种，就不止一间类似这种机器，然后是不同公司的产品。然后他也觉得我也可以去，就是他们可以把我 send 去那个半导体产业做，帮半导体产业客制化，然后问我愿不愿意。我就说好啊，我说我很愿意去，即使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新的产业，就是我之前没有做过的产业。然后他就确认我有没有这些技能，然后后来那个人就跟我讲说，他说诶，他就觉得我还蛮适合这样。所以我讲完之当下，我觉得我自己的胜算很 大。我当下也有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说，哇，他们要找的人就是我的职能会的那一个人呢。我觉得我的职能呢，应该是可以，就是这样沟通上，我感觉我应该有满足他的要的那些条件。然后后来大概隔了一个礼拜，一两个礼拜之后，然后他们就回复我，但是他不是透过，就是不是这个主管回复我，是这个就是这好像是一个猎人头公司找我的，就是做居中的一个工作。就那猎人头公司就回我说，他就跟我说，他说这间公司在上海的 HR 觉得我的职能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我会的东西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然后他又跟我说，他说因为我不会那一台仪器，还是我不会那个写那个程式。对，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我就跟那个猎人头的那个人力资源顾问，我就跟他说，没有啊，我就是会这台机器，而且我会那些东西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可是那个上海的那个他们的公司在上海的 HR 就是这样跟他讲的，然后所以就拒绝我。我也是，是不是跟我之前上一个跟你讲的那个例子是一样的，对不对？就是你明明会，然后他就说你不会，然后但是因为有之前的经验嘛，所以我大概知道他其实没有什么，他其实就是不想要用你，所以你去跟他反映也没有用。然后所以然后那个人力资源顾问才跟我说，哦，是这样吗？他说那他要再跟他反映。可是后来他反映之后，他就说对方还是这样认为，就是说我不会，反正就是很奇怪。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很奇怪。但是我后来觉得呢，其实他如果这样讲呢，他应该就是没有要用你了，就是可能上海那边，而且我觉得上海 HR 也很奇怪，我根本没跟他讲过话耶，他为什么就不要用我？他根本没有跟我讲过话。我在想说他是不是有误会，那个就是说不知道是不是资讯传达的过程中有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或者是他有他自己想要的人。
有可能哦，因为其实他们 HR 在害人的时候，那是跟他们的业绩有关，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会理由不确定，但是他们就会有一些怎么讲，有一些话术来拒绝你。但是他可能原因是他早就已经有内定人选，或是说他有一些要求，然后是里面的人要求他必须要找到，是你知道，就有的人会给你一些暗示，然后这些暗示其实就跟你说我要找的人是这样，然后其实那个人也是被早就已经被内定了，他虽然有出来找人，但是他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就是你。
对，然后我之前也有跟你分享过其他的嘛，就是我自己经验，我觉得要经过就是在上海啊，或是哪里啊，什么北京的 HR 的这种工作，就是都比较不容易上，就很多原因，
我是没有找过大陆的耶，因为我觉得很麻烦。
我找的也不是大陆，就是说他是最后决定是必须经过那里来 approve 的。对，我遇到几个啦，都是有点类似像这样子的状况。然后但是没关系啦，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经验嘛，那背后有很多原因。所以我们这一两集啊讨论的内容呢，一个就是说你学的东西，你念完，我们听众可能有很多人就是他那个正在努力做研究或者什么的，然后你念完博士之后，你很期待想要有一个学以致用的工作，然后特别是你觉得正式可以大展身手了，但是呢现实的世界不是这么没有这么理想，现实的世界尤其是你在台湾这个研究的领域真的是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小，就是能够让你找到研究工作的机会真的非常非常少，如果可以找到真的是非常难得，然后如果你的老师要帮你的话呢，真的要非常的珍惜，因为我觉得没有贵人真的差非常的多。另外就是如果找不到这个的话， 这么理想的，接下来你可能要换一个思维，因为你毕竟还是要在这里生活嘛，除非你说啊，那我不要在台湾生活，我要到国外去找工作。但你到国外去，你如果完全陌生，一样又回到你，还是需要有人脉，对不对？
对啊，不然就是要很刻苦。
对，要很刻苦。那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还是必须就是生活，那你还是必须要有一个工作的话，你就是要去想说，嗯，你不是都能够做你自己想做的，你今天做的都是别人想做的东西，但是你怎么样应用你的这个叫什么soft skill 这些东西，你学到的逻辑思考能力啊，或是什么样的能力，然后应用在别人想要做的东西上面，就是换一个思维去思考，对不对？然后再不行的话会怎么样，就是说如果第二层都找不到的话，就是什么都要能什么都可以做，别人叫你做什么你都可以做。哎，这样会不会有人会不会觉得很悲观，就是说他那样念了这么多，最后就做一个跟他不相干的东西。
我觉得一般来讲不会到完全不行啊，一般都是你要找到百分百相的真的很难，可是如果你越退一步，就是你只是用你的技巧去找相关的工作，大部分人都还是找到啊。你要完全跳痛的，我觉得只有少部分的人呢。说实在话，
对，
就是我并不觉得就是很多人他是找不到，只是我觉得有些人他是因为他在坚持要找完全一模一样的工作而找不到，或是说有些人是就如果你愿意往下一个只是运用技巧干嘛，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相关的工作，除非刚好真的运真的很不好，就是你比如说你局限要找的区域啊或什么之类，你不愿意往后退一步，那有可能就会发生。但如果都愿意说，哎，任何地方都可以，然后我不一定要完全一模一样工作，但是就是有差不多的，我就愿意去做。那我觉得应该找到几率还蛮大的吧，我是这么想啦，但是我也不确定啦。
巧莉都是非常乐观，是好事，但还是有可能真的完全找不到啦。但我觉得呢，就是假设真的都找不到理想的，那你有想说你自己还可以做什么，或者是你是不是自己找一件事情来做，或是怎么样？
对，
这两集呢就是分享一些我们的小故事，一些小经验，没有找到也没有找到理想的也没有关系啦，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上天的安排嘛，那你一定要就是啊，因为没有找到这个 A， 或者是说你看像刚刚我跟乔丽讲的故事里面，乔丽因为那个叫什么 work permit 的事情，对不对，就延迟了，然后我因为遇到一个那个就是普龙宫的这个在办理的
那个没办法，
那个，而且我跟你讲那个普龙宫的那一个人他是一个加拿大人，你知道加拿大人就是相对动作都是很悠哉，都、就是很乐天。
我觉得不止加拿大人吧，欧洲也是，
欧洲也是会这样，对，所以他们就会比较慢，而且
又放很多，
对，而且他们不觉得这样子有什么工作上的疏失哦，他们觉得这好像也没有什么。
然后他们可能一放假，你虽然有直带，可是直带不一定会处理，然后就你就是要等他放假回来啊。
对，
超多的啊，我在第二份工作就有这些信件，他就写，哎，我正好在 vacation， 就是那个回信直接是我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 vacation， 然后一看两个星期，天哪，你要等两个星期才有回复，在台湾哪有可能？
哎，对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很慢了，所以有时候就是很难讲，就是遇到这些就是在你的这个叫什么人生的生涯里面，可能在求职这条路上面就有很多那个叫跑出很多奇怪的人，然后乱你一把，这种程咬金之类的事情，然后人物出现，对不对？对，但是呢也是就是没有关系，就是大家都多少会遇到这些事情啊，可能真的有一些人真的很幸运吧， 但每个人就是有不同的命嘛， 对,、啊、对不对？好，
嗯，哎，放宽心，放宽心，
对，放宽心，对不对？
找工作这真的是放宽心，
放宽心，
虽然会有忧郁，像我现在这样，但是还是觉得生活还是要过，还是得放宽心。
对啊，还是要好好过日子。而且，就是虽然这些都好像听起来很多阻挠，但是其实我觉得人都有，都会遇到这些事情啦。好，
嗯，
诶，那我们今天本来还要再聊一些化学实验室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我们好像已经讲很久了，就是。
我们太会聊 天
没办法聊化学实验室，那我们下次来聊化学实验室的事情。
可以啊，就你先想看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想要知道什么东西。好啊，我们哎、欸，我们听众给我们来那个叫什么？如果你有想要知道什么化学实验室的事情，就给我们留言好不好？然后你听完这两集呢，如果你觉得对你有一些帮助的话呢，在那个 Podcast 平台帮我们按一下赞，让我们知道一下，就是有人在听，不然我会觉得，哎，我会想说会不会没人在听？不过没人在听也没关系，就是我们两个记录一下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朋友聊天的人生记录这样子。
对啊。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收听咯，谢谢巧丽。